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感谢神能够再次回到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刚才看到我们在开始聚会之前，我们读了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不知道声音可不可以开大一点，我声音可能比较小，是不是？声音开大声一点。我想到几个礼拜以前，我在教会刚好主日正道的时候也讲到主导文，所以我心中就有感动，想要跟大家分享几句话。那这是跟今天的主日的信息没有关系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这句话是我们很熟很熟的经文，可是我的感动是，这么熟的经文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它的意义？我们是不是意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一位值得敬畏的神？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要吻合我们所祷告的，特别是在主日敬拜之前，当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见了面，非常的高兴，大家在那寒暄的时候，其实我们忘记了这里是神的圣殿。我们应该进入圣殿的时候，最适当的态度乃是安静默祷。我不晓得我们可以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接近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我们知道大人物都是有排场的，越大的人物排场越大，是不是？那么我们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有没有排场呢？有排场，他的排场就是他的子民的敬畏。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每当你们进入大堂的时候，大堂的崇拜不是从唱诗歌才开始，崇拜是你进入这个大堂的时候就应该开始了。请你们默祷，安静默祷，如果要讲话的可以在外面讲话，安静默祷，愿这个成为一个教会的好的属灵习惯。我知道下个礼拜是黄家松牧师来证道，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好的习惯能够开始建立，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教会，不是只是规模大而已。好的教会是有好的属灵的品质、属灵的深度，让人看得见这是一个敬畏神的教会，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虽然我是外来讲员，所以这些话我可以讲，请你们好好为这事情祷告。我在几个礼拜以前在我们的教会也分享同样的信息，在提醒大家，虽然我们很相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很爱我们，但是这个认识还是不全面的。我们的神同时是一位圣洁的神，值得敬畏的神，把我们的敬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它表现出来。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阿们，阿们。 OK， 我们就开始坐下来祷告。我们祷告，别人看见了自然就会安静祷告。好，现在讲点比较轻松一点。很多年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个年轻的母亲在厨房里面烧菜，她的小女儿围在她旁边看她的妈妈在做菜，她就很好奇，东问西问。她的母亲在烤一只鸡，烤鸡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鸡切了一块下来，然后就把剩下的这个放到烤箱里面。他就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要把这个鸡切一块？他妈妈就愣住了，他说，哈尼，你知道吗，我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说，因为我从小的时候，你的祖母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就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妈，老妈妈，说，妈妈，为什么你从以前烤鸡就把那个鸡要切一块才放到烤箱里面去呢？我从来没问过，不过我今天我发觉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爸爸妈妈就是跟他说因为以前呢，我们家的烤箱太小了，一只鸡呢根本塞不进去，你不切掉一些的话呢就没法烤。原来答案揭晓了，说起来很好玩，是不是？ So funny。 但是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说当一个人重复做一件事情，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做久了，这边的一个习惯，然后你就会很自然，反而不会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人就是这样，人会习惯。 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我就联想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也应该借着神的话语来成长。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观摩观察别的基督徒怎么样生活，于是我们就开始学习。但是我们在观察观摩的时候，这么一个成长的模式，但这个可能不是很全面，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看到好的榜样，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好的榜样。像比如说当大家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刚信主的人来到教会，看到主日大家出来坐下来礼拜堂就开始聊天的时候，他也觉得这是很正常。但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成长的基督徒，是不是只是每天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呢？是不是只是参加团契的聚会呢？然后复活节圣诞节出现呢，偶尔奉献呢，是不是这些就是所谓的做个基督徒呢？我们可能很多年很多年这样做，可能不见得有去好好去想一想何谓做个基督徒。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全部吗？当然不是。我们明白，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是指的是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以至于越来越像耶稣的人呢？我们明白吗？做基督徒的意义是小基督的意思，是跟随基督以至于越来越像基督的人。但是何谓跟随耶稣？何谓跟随耶稣呢？不能只是礼拜天到教会而已，这个不全面。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我们重新来思考何谓跟随耶稣。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从这段话当中，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跟随耶稣的人。如果我们有做得很好的地方，我们要感谢神；如果我们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也没有关系，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赐下力量还有恩典，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进步。所以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这段经文，路加福音9章23节，很短的经文，让我们再念一次，用心的念，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请低头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能够赐下这段经文，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愿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长结实百倍。愿你祝福这个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从我们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的人。这里经文说，耶稣就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舍己。首先我们要了解，跟随耶稣不是只是少数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宣教士的责任，不是牧师，不是执事长老的责任。这里的耶稣对说话的对象是众人，他说耶稣对众人说的。那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9章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众人指的是耶稣的门徒而言。所以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因此这句话的要求也是对着我们而说的。所以跟随耶稣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舍己。那何谓舍己呢？舍己的意义就是断绝和自己的关系。为什么缘故舍弃自己的计划啦、雄心呢？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转变成以神为中心的人。我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开始，全新的眼光， 我们不再是属于魔鬼撒旦，是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的人。所以说更明白一点，我们是主的奴仆，我们是被重价买回来的。就在古代呢，仆人是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的野心，也没有自己的雄心的，他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主人的好处，主人的计划就是他的计划，主人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主人要做的事就是他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仆人。当然很多的传道人都说他们是神的仆人，这句话没有错。可是我们在座的基督徒，请问哪一个人呢不是神的仆人呢？我们都是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认清我们仆人的身份？我们其实是仆人的身份，但通常的时候我们活得好像主人一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抓住自己的想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其实我们很少会去问主说，主啊，你希望我怎么样来为你而活呢？在2013年你希望我怎么样为你而活呢？那有的基督徒，有的人信主的时候其实没有带着很正确的观念，他们就进入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了。所以他们有一种错觉，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舒服的生活，比如说到天堂去，上帝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只是为了祝福我们，使我们更成功。上帝所做的一切，上帝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着我，为着我们这些基督徒而已。所以上帝好像变成了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基尼，那精灵一样。所以当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擦一擦那个灯，然后那个神灯就冒出个精灵，然后那个精灵就说，主人，你要为你做什么事？我们都问了自己这样的问题，是到底上帝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侍我呢，服侍我们呢，还是我们是为了上帝而活的人？很明显的，上帝不是为了实现我的计划，实现你的计划，其实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完成他的计划，完成他的目标。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和野心，然后自甘卑微，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承认这个舍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功课，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己呢，是我们心头上的那个肉，如果我们把它割了的话呢，会流血的，会很痛的。100年以前，有一位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他曾经说过，基督徒舍己就好像一个人在剥洋葱，剥剥剥剥，不但要一层一层的剥，而且呢，整个过程呢是充满眼泪的。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好。舍己其实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他心中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他就说，父啊，倘若可行呢，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舍己。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有个同工祷告会，有个同工当时是这么祷告的，他说，神啊，你如果要我们教会往东，我们就往东，如果要我们教会往西，我们就往西。我当时心里面非常的阿闷，其实祷告太好了，就是这样子。因为教会的主人不是我们的，也不是这些执事们，也不是牧师的教会，是神的，我们是仆人。所以上帝不是我们替上帝决定我们想怎么样走，而是上帝你要我们怎么样来做。所以跟随耶稣在消极的方面 这学习不但以自己为中心，而以神为中心，这只是消极的。不过在积极方面，我们还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刚刚在诗歌当中有一首《轻轻听》，他说：“轻轻听，轻轻听，让我侧耳听你的声音。”这个是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放下自己的意识，可是却没有去寻求神的意识的话，我们就会变成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就停滞在那里。这个样子舍己的功夫，其实只是做了一半而已。他仍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跟随耶稣的人。十多年以前，我记得当我还在 Colorado 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很大的公园，去那里玩，那里有个非常巨大的草地，很多人那天可能是一个养狗协会的一个什么活动吧，不巧被我碰上，就看到很多人带着他们的狗在那里聚集，可能有上百头、上百只狗。那些狗聚在这么多狗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吗？那些狗都非常的兴奋，疯狂的追逐，然后叫嚣，好热闹。可在这时候，我突然注意到有一个美国的小女孩，个子很小，我估计大概小学一二年级这样，她一个人牵着一只很高大的德国狼犬站在人群旁边，那个狼犬呢就坐在那小女孩的旁边，坐下来坐的高度呢就是跟那小女孩差不多高。这个狼犬呢目不转睛的看着眼前的他的狗兄狗弟狗姐狗妹在你奔跑追逐的时候，我观察这只狗，这只狼犬，他的眼神呢这样，他的动作好像要有点蠢蠢欲动，他很想加入这个大的 party， 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太诱人了。可这只狼犬呢真的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他虽然很想去，可是他却非常安静的就坐在那里，连叫一声都没有啊。这么多狗在那里追逐，在那里叫嚣的时候，这只狼犬一句话 连叫一声都没有。这只狼犬不是不想冲进去狂欢 have fun， 他如果真的要冲进去的话，这个小女孩能拉得动吗？不可能。他没有冲进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小主人的命令。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对这只狼犬产生一个很高的敬意，太好了，这只狗狼犬果然是名犬，作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只单单的听主耶稣的吩咐。没有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动的，主的命令一出，我们绝对愿意跑在前面。可能在座有人会问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啊，如果放下神面前，放下我的自我啦，然后以神为中心呢，那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只是个傀儡呢？我会不会永远都没办法实现我的自我呢？自我的实现很重要，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追求自我的实现。成为基督徒之后，会不会就不能再完成自我的实现？而一个基督徒，当他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当他成为完成神计划的一个器皿的时候，他的个人其实会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或者我说完全的自我实现。因为他找到了那位造物主在造他的时候所谓他安排的那个特别的位置，他发挥了他的功能，所以他实现了他被造的目的。就这个情形就好像什么，好像 一双手套，当他被设计被他被制造的时候，他可能是用很好的皮革造的，很高级的毛料做的， 不管怎么样，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它都会被穿戴在人的手上。虽然它还没有被卖出去的时候，它可能在橱窗里面交了个很高的价钱，可能旁边有很多的装饰品，很漂亮的灯光照射着，很吸引人，很诱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装手套，它一直是待在那个橱窗里面的手套，这不是一个祝福，其实是一个悲哀。一个手套最好的自我实现，就是让个非常会照顾衣着的人，而且懂得打扮的主人把它买回去，然后按照衣着的搭配出现在主人的手上，然后套在主人的手里面，让这个本来是很空洞的柔软的手套变得非常的丰满。啊，它不但是实现它被造的目的，同时它的主人也得到温暖。这个时候，手套被造的目的和它的价值才是到最美好的实现。所以我要让我们把放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按照他的意思来使用我们，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真正的有福的人生。现在我们再看第二点，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是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的人，是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的人。这里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很多基督徒都会认为主要我们背的这个十字架可能是指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特别的难处吧。我想很多人会这么想，比如说我工作上很困难，工作是我的十字架，我的配偶给我很多的摩擦，所以配偶是我的十字架，我健康不好，健康是我的十字架，经济上很困难，经济是我的十字架，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通通都成为主对他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想到十字架，我一听到十字架，可能就会有很多很丰富的联想。十字架是一个上帝爱的记号，也是一个救赎的记号咯，代表受苦咯，代表教会咯，现在教会都有十字架咯。有人用黄金或者做成一个项链咯，装饰品咯，等等等等。十字架也成为诗歌的题材哦。当然这些都没有错，没有错。不过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先不要让我们对十字架的这个思绪跳得这么快，跳到这些联想的部分。我们应该回头来想一想，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十字架对这些门徒有什么意义？他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十字架，2000年前的犹太人，耶稣的门徒，他们对于十字架的想法，他的体认，跟我们今天绝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十字架是属于统治他们的罗马人的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而且是异常残酷的刑具。当然，你还记得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当时犹大的统治者是大希律王。圣经专家研究说，当这个大希律王他死的时候呢，有一位加利利的一个人呢，加利利的有一个人叫做犹大，这位人呢，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大就起来呢，带领群众反抗罗马人，就到那场反叛，就掀起一场暴动，他们就占据了一座城，他们那个城就靠近加利利的一座城，叫做 塞弗瑞斯，就这座城其实离耶稣长大的那个家乡拿撒勒很近，就只是4英里而已。当然罗马人很快就反攻，然后就击败了叛军，很快就把这个城夷为平地，城里面的人 就通通被卖为奴仆，然后这2000个暴乱者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钉呢？沿着路排成一列，2000具十字架。他们罗马人要这个来昭告所有犹太人说：你们反叛的下场就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代表非常残酷的一个惩罚。学者们都知道，根据有学者研究，公元第一世纪，大概有3万个犹太人被罗马人以十字架的刑罚处死。那犹太人，所以他们都知道十字架代表是什么。你讲十字架，他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每个背起十字架的人，都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那个刑场，然后被钉在那里，死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活着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的。当主耶稣对他们都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们都完全理解，这指的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
这个信徒的目的就是为了死，不是为了运动，不是为了健身，就是为了上刑场，然后死在那里。的确，教会的历史上很，就一直到今天，其实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殉道者，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付上生命的代价。不过，我知道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啊，等等等等，我不想做殉道者，我很爱神，不过。” 不过啊，我不愿意付这么大的代价。我觉得背十字架太沉重了，我想我就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可能就可以了。当主就是爱我们的，他当然不会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去做殉道者。背十字架只不过是要我们明白，跟从耶稣真的是要付很大的代价。 我不否认有些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们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天堂，如果不去的话，就损失太大。可是主耶稣是说十字架，若有人跟从我，他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现在我们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想要殉道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那个己呢，是绝对应该要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所以舍己和背十字架，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一个不肯为主来舍己的基督徒，怎么可能会为主来牺牲？怎么可能为主背十字架呢？一个肯为主付任何代价的人。 必定也是一个肯舍己的人，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舍己和背十字架这两个字的词，词的那个性，词性，文法的词性，主要就是用祈使句，就是命令式的。他说，这些就是说，你想清楚了吗？想清楚了吗？ 跟从我，你就要舍己，还要背十字架。这不是一个可以来商量商量的事情，这是一个主的命令。那跟从我吗？请你背十字架。可能有人觉得很难哦，有人觉得很难，这是真的很不容易。我记得2天以前我在团契时间跟一个有一对同工的夫妻，他们在分享。 他们分享，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他说十几年以前，当这个同工的这个太太来伯克利读研究生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姐妹。她来到教会，来到这边读书，加入教会，然后她还想教会里面服侍。她就观察，观察，观察，哎，有学生团契，团契里面有很多的学生，男男女女。 可是没有对象。他把优先考虑就是去学生团契，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些适合的弟兄。不，同时呢，他就看到少年团契，就是年轻人 teenager， 没有人照顾，有一大群 teenager， 他就开始有负担。他说这些年轻人很需要人照顾，他就很挣扎挣扎。他说我都已经找不到对象了，我如果再去这个少年团契服侍的话，那我结婚等到什么时候呢？很挣扎。不过他最后，而且他发现这些小朋友都没有车子，就要接接送送，帮他们做很多的事情，好麻烦的，要付好大的代价的。所以挣扎挣扎挣扎，不过他最后顺服了，决定要去这个少年团契服侍。团契里面有一个，已经有一个辅导，是一个弟兄，也是单身的。不过他并不喜欢这个弟兄，他就说：“神啊，我虽然按照你给我的感动去那里服侍了，可是千万不要有感情上的纠葛。”就做这个祷告，就去了。结果最后这位弟兄就是他现在的先生。舍己，自己有想法呢，自己有想法，我要找对象啊，找不到对象我就怎么办呢？很着急。可神有负担给他，舍己。什么是神要他做的？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舍己去做的时候要付很大的代价，但神给他祝福非常的好，他的家庭非常的美满，非常美满，夫妻两个人的教会都有非常好的服侍，孩子也非常好。神给他们祝福丰丰富富，在我们教会里面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对弟兄姐妹。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接下来我们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背多久？你背负耶稣的人是天天如此行的人，你就把它走完一生的路程。主耶稣跟众人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天天。”对主耶稣说：“天天要如此做的时候，其实不是指天天背十字架而已，不是这么，不是只有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这个字是来修饰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就是舍己还有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天天舍己，还有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跟随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是用现在式的动词的。”所以现在式的动词的意思就是代表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作，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这跟随是一生跟随，不断的跟随，不是一时跟随，不是跟一下子。所以跟从耶稣，跟随耶稣是一个生活方式，不是一个运动，不是一个一时的运动，不是一个潮流，而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它不仅仅建立在过往的学习的经历上，我们需要学习，同时也应该取决于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不能够仰赖好像去年我的属灵上的胜利，还有上个礼拜祷告蒙垂听，还有昨天晚上的查经很有收获，或者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辅导跟我说过了什么话来走这条路。每一天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新的开始，那个天天就开始了。跟随神，相信凭着上帝的恩典还有我们的这个尾声呢，我们可以一生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但当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继续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到那个属灵的懒散里面。当我们停止属灵的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已经倒退了。这个事情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对传道人也是一样。 我们有一个人能够信念，如果我们停滞在那里，我们就等于是倒退。跟着耶稣的确不容易，但是凡是立志跟随耶稣的人，最后都是没有后悔。我想到了1830年在英国的约克郡，有一个人叫做泰勒先生，他是一个药剂师，同时又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传道人。他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往英国的政坛来发展，他决定要靠着他的从政来赢取人对他的尊重还有他的荣耀，这是老大。老二呢在17岁的时候就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中国那个英国人，他向上帝祷告说，他说我要把我的生命，我的理想，我的一切都放在祭坛上面，他跟上帝立约，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他决定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他把他人生的发展转向中国，他决定要做一个默默无名的传道人。于是呢他就开始预备自己，他就读医学院，几年以后呢，1853年他终于登船前往中国，开始了他一生充满传奇的侍奉。我想你们一定知道我在讲谁，这个人就是名闻遐迩的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一个原本打算做一个默默无名的传道人，最后却成为基督教世界里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在中国服侍了51年，他创立了这个内地会，差派了超过800个宣教士到中国，他们中国建立125间学校，带领18000人归主，在18个省里面建立了300多个宣教站，并且500多个中国的同工和他们一起来参与。那么戴德森的哥哥怎么样？戴德森的哥哥是的，他如愿以偿进入了英国的国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过呢，他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后来对戴德森哥哥的认识和他的评价，其实只是浓缩成5个非常简单的英文字，那就是 The brother of Hudson Taylor， 戴德森的哥哥。当我结束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希望在座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反省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就不需要反省，我们是这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当主耶稣把他的命都为我们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以为我们自己保留什么。不管在今天以前我们做的怎么样，从现在开始做个天天跟随主的门徒。在结束以前，我再次提醒大家，进入大堂的时候，把我们基督徒的敬畏摆出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不能要求你。的确，这个不是你的神，还不是你的神。可对于所有信主的基督徒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一句口号，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盼望下礼拜当黄家峰牧师进来正道的时候，我们众人给他一个惊喜，就是我们在属灵上的突破和成长。让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的救恩，我们求你不要让我们只是做一个等待上天堂的基督徒，而不愿意做个跟随你的人。主耶稣，你曾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是何等的应许。服侍主、跟从主的人是有何等的荣耀。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求神赐福每一位基督徒，让我们立志更新自己，做个跟随主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